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9月14号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叶冰。这次节目的主要新闻内容有：欧洲难民潮持续受到国际关注，美法等国将接纳更多难民；阿富汗监狱遭到塔利班武装攻入，300多名囚犯逃出牢房；埃及军队追捕恐怖分子过程中误杀外国游客，造成12人死亡。各位听众，以上是这个时段的节目内容提要，欢迎收听。首先来关注欧洲难民潮。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星期一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分担接纳不断涌入欧洲的难民的责任。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的前一天，匈牙利表示要对试图躲避边防警察的人提出起诉。部分欧洲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指责德国导致大批难民涌入欧洲大陆。德国则对一些欧盟成员国越来越感到不满，认为这些国家不愿分担接纳难民的责任。很多难民并不愿意在随便哪一个国家定居，其中一些人将取道几个国家前往德国。德国内政部长德麦齐埃说，寻求保护的人不能选择由哪个国家接纳他们。与此同时，匈牙利当局正在扩大和加固在塞尔维亚边界的高墙，并安装铁丝网。匈牙利表示，从星期二开始，将对所有试图躲避边防警察的难民提出起诉。在欧洲国家对如何为逃离战乱的成千上万的难民提供庇护争吵不休的时候，法国民众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们支持接纳更多开始进入法国的伊拉克人和叙利亚人。法国承诺在未来2年接纳24000名难民。巴黎郊区的塞尔奇彭多瓦兹的一个游乐中心正在打开大门，接纳第一批从德国转移过来的难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巴黎塞尔奇彭多瓦兹发来的报道。
漫长的噩梦终于结束了。对在这个游乐中心的这些伊拉克人和叙利亚人来说，不管是徒步还是坐船、坐火车或是汽车，先前各种危险的旅途都结束了，至少现在是这样的情况。数百名难民坐汽车从德国过来，那里涌入的寻求庇护的难民数目创下了记录。
他们到达这里疲惫不堪，第一件事就是先填填肚子，吃点什么，喝点什么，然后他们会查看各种服务，国家提供的服务，孩子们的学校，再看看他们是否需要医疗或是心理治疗，然后他们会解释下一步的动作。
奥马尔·阿卜杜勒·穆纳木25天前从位于大马士革郊区杜马的家中逃出。
我看到了一个孩子的死亡，鲜血到处都是，到处都是破坏的东西。我看到了可怕的场景。我从杜马逃到大马士革，再从大马士革到黎巴嫩，到土耳其、欧洲、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再到这里。
叙利亚人阿里·塔拉宾也来自大马士革地区，与这里的每个人一样，他也是乘坐夜间巴士从德国过来的。
老实说，我试着想留在德国，但是我看到了法国人，我与他们讨论了差不多4个小时，他们告诉我，这里就像德国，可能还会更好，因为我们希望把我的家人也带过来。
和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对于是否要接纳来到欧洲的寻求庇护的难民，法国人的意见也不一致。他们为这里的难民带来了衣物和玩具，再过几个星期，他们会被安置到一个更固定一些的住所， 包括法国人的家里。但是法国右翼力量反对接纳更多的难民，保守的政治人士希望有所限制。有两位法国市长说，他们只接纳信仰基督教的难民，不接受穆斯林难民。纳比尔·塞格哈里是当地居民，面对这样的言论，他很愤怒。他在一个天主教慈善机构做义工，帮助接纳这些难民。
我是穆斯林，法国人，我与基督教有联系，我们在基督教机构帮忙。对我来说，是基督徒，是穆斯林，还是从火星上来的人都不重要，对我们来说，他们都是人。
最新的民调显示，与一个星期前不同，法国民众现在支持接纳更多的难民。在这里的很多人希望这样的接纳持续下去。美国之音布莱恩特，巴黎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即将召开第30届年会，今年的首要议题将是移民与难民的人权问题。会议下个星期一开幕，10月2号结束。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侯赛因宣布，人权理事会年会开幕后将口头通报世界各地各种危机和局势的最新情况。德国大使、理事会主席卢艾克说，欧洲及其他地区的移民和难民局势将是各国代表发言中重点讨论的一个问题。
The topic of migration and refugees poses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for us all, not just the countries of origin.
卢艾克说，移民和难民问题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不仅对产生难民的国家，而且对难民途经的国家和目的地国家都是重大挑战。我们必须从产生难民潮的根源入手，人权对这场危机的各个层面都至关重要。卢艾克指出，移民背后的深层原因往往是人权得不到尊重，不尊重公民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常常导致人们逃离自己的国家。人权理事会47个成员国将面临世界各地大量侵犯人权的问题，人权专家将提交报告，谈及任何拘留、强迫失踪和酷刑问题。人权理事会将重点讨论30个国家的情况，包括对叙利亚和乌克兰人权形势的调查报告，并就朝鲜人权状况举行小组讨论，重点是外国人遭绑架的问题。斯里兰卡一个高层政府代表团将抵达日内瓦，人权理事会计划公布一份有关斯里兰卡30年内战期间战争罪行的重要报告。斯里兰卡前总统在战争临阵结束时没有对关于政府军和泰米尔猛虎游击队侵犯人权的指称进行调查，因此人权理事会去年决定自行展开调查。调查报告将在会议后半段公布，不过斯里兰卡外长在年会开幕日就会发表讲话。预计人权理事会47个成员国将会在会议结束时投票表决美国就这个尚未解决的人权悲剧所共同发起的一个决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表示，明年将至少接受10000名叙利亚难民，并增加向逃离叙利亚暴力冲突的难民提供人道援助。与此同时，一些美国议员敦促奥巴马政府采取更多措施解决难民危机。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李曼的详细报道。
叙利亚内战4年多前爆发以来，美国已经接受了大约1500名叙利亚难民。美国星期四宣布了进一步帮助叙利亚难民的计划，表示明年至少将接收10000名叙利亚难民。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同意下月起接收叙利亚难民。
The president has directed his team to consider.
总统已经指示相关人员考虑如何做出进一步的响应。美国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开始接收更多的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
外界一直敦促白宫采取更多措施应对欧洲的人道危机。 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凯恩星期三情绪激动地发表讲话，敦促美国更好地帮助叙利亚难民。麦凯恩身边摆放的是一名溺毙后被冲上岸的3岁叙利亚男童的放大照片。男童乘坐的小船在前往希腊途中翻覆，他的哥哥和母亲也溺水身亡。麦凯恩说，这幅照片牵动了世界。
But how can the American people reconcile these words?
面对那些死去的孩子和那些为逃命而挣扎的难民的照片，难道奥巴马总统还能一边说我们的道德义务是尽己所能防止世界上发生最严重的暴行，但同时却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来制止叙利亚和整个中东地区每天都发生的暴力行为吗？美国人民怎么能把这些照片和这些话联系在一起呢？
In Syria and across the Middle East.
白宫星期四做出上述宣布之际，大批难民经巴尔干地区进入匈牙利，迫使奥地利以过分拥挤为由暂停跨境列车运行。匈牙利是希望前往德国等欧洲西方国家的难民中转站。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是一组国际简讯。塔利班叛乱分子冲进阿富汗东部一座监狱，放走数百名囚犯。阿富汗东部加兹尼省副省长阿赫马迪说，这是一次组织严密的劫狱行动。首先是一枚自杀式汽车炸弹爆炸，使其他叛乱分子得以闯入监狱。阿富汗官员说，这座监狱里共有436名囚犯，其中355名囚犯逃出了监狱。阿富汗政府表示，148名越狱囚犯对国家安全具有威胁。阿富汗内政部在喀布尔发表声明说，在塔利班劫狱事件中，7名警卫被打死，还有7人被打伤。声明还说，击毙了5名叛乱分子。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以电邮方式向记者发表声明，宣称对这次劫狱负责，并说这座监狱是由阿富汗情报机构管控，包括塔利班战斗人员在内的囚犯受到了严重虐待。穆贾希德声称多达400名囚犯获得自由。埃及安全部队在埃及西部沙漠追击恐怖分子时错误地向游客开火，造成12人死亡，其中包括墨西哥游客。墨西哥外交部说，至少2名墨西哥人被打死。埃及发表声明说，被打死的是墨西哥人和埃及人，并没有说明究竟有多少墨西哥人死亡。声明还说，事件发生地区是禁止外国游客进入的。埃及旅游部发言人阿扎兹说，涉及这一事件的旅游公司没有许可证，而且没有事先通知有关当局游客将进入法拉夫拉地区。阿扎兹对美联社说，所有进入法拉夫拉地区的旅游团都必须得到当局批准。墨西哥总理涅托要求对这起致命事件展开调查。马来西亚当局说，逮捕了与上个月泰国首都曼谷致命爆炸有牵连的3个人。马来西亚国家警察首脑巴卡尔星期一在吉隆坡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逮捕了一名巴基斯坦男子和2名马来西亚人，其中有一名女性。巴卡尔说，马来西亚还没有将这3个人引渡到泰国的计划。巴卡尔说，马来西亚警方一直与泰国当局密切合作，调查8月17号泰国首都四面佛神殿爆炸案。爆炸造成2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很多是中国游客。媒体公开表示，曼谷四面佛神殿爆炸案可能与泰国7月将100多名维族人强行遣返中国有关。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中关系。就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美国国事访问的前夕，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无法接受中国的网络袭击。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奥巴马星期五在一个军事基地举行了市政厅形式的会议，他在回答有关网络战的提问时说，美国可以选择把它当成一个竞争的领域，而他保证如果必要的话，美国将会赢得这场竞争。另外，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国务院将不再采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作为美方代表团在联大的活动地点。这家地标性酒店去年被中国安邦保险集团买下。国务院说，美方的决定基于种种因素，包括空间、成本、美国政府和任何安全需求的考量。此外，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大使的住处也将不再是华尔道夫酒店。基于安全考量，美方参加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的地点将改在纽约宫廷酒店。在美国政府即将和纽约宫廷酒店签约的前夕，白宫和国务院官员星期五纷纷证实了这个消息。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周五在例行记者会中并未详细说明这个决定是基于什么安全考量。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则在简报中表示，美国一向会就外交官的住宿进行检视，这并非不寻常，但美国不会评论契约的细节。中国安邦保险集团去年买下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华尔道夫阿斯特里亚酒店。美国媒体报道分析说，美国政府担忧中方在酒店安装窃听装置收集情报，因而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星期四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情报官员说，中国继续对广泛的美国利益目标发动网络攻击，并且批评中国模糊了情报搜集与盗窃商业机密的界限。接下来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杨晨的报道。
这次全球网络威胁听证由众议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召集。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努恩说，美国最近几年遭受网络攻击已经成为常态，除了大型连锁企业外，政府网络也频繁地被侵入。
The US government is certainly not immune.
美国政府当然也不能免于被袭击。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国税局，就在今天早晨，我们得知能源部被黑客入侵成功159次。
努恩议员说，联邦政府接连遭受黑客攻击，使得民众质疑政府抵御网络攻击威胁的能力。中国对于美国的网络威胁是这次听证的关注焦点。最近，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网络系统遭到黑客袭击，是美国政府遭受的最严重的网络袭击事件，估计有多达2000多万美国人的个人资料被盗。很多人指责是中国发动了这次网络袭击，但是美国政府决定不公开美国认为谁应该对袭击负责。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帕说，以政治为目的的网络攻击日益普遍。他说，美国面临的国家网络威胁包括
一种是网络攻击能力很强的国家，例如俄罗斯和中国，一种是技术能力虽然不高，但可能怀有更大破坏意图的国家，例如伊朗和朝鲜。
克拉帕说，中国的网络攻击继续针对从国家安全信息到敏感经济数据到美国知识产权等广泛的美国利益目标。民主党众议员西夫还批评中国政府模糊情报搜集与盗窃商业机密的界限。
我觉得我们的一些对手在这方面，比如中国，认为可以利用两者之间的模糊界限，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行动合理化。
西夫议员建议制定规则，要求其他国家也承诺不参与经济间谍活动。国家情报总监克拉帕表示同意西夫议员的看法。
It's not that we don't make that distinction, but 不是美国，而是像中国这样的对手不愿意把这两者区分开来。他们不认为这两者有任何区别，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搜集我们的资料。
美国经常批评中国政府参与盗窃商业机密。 去年五月，司法部为此还起诉了五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中国否认参与对美国政府以及企业的网络攻击，并且表示中国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鉴于美国面临的越来越频繁的网络攻击的威胁，众议员努恩呼吁尽快通过网络安全法案。
现在我们应该搁置政治纷争，给我们国家必要的工具来抵御这类恶意的攻击行为。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之前，很多议员敦促美国政府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司法部9月11号宣布撤销对美国天普大学物理系主任、国际超导界的著名学者奚晓星的所有指控。这件闹得沸沸扬扬的科技间谍案，经过了将近四个月之后，突然有了意外的结局。今年5月21号，美国天普大学物理系主任、国际超导界的著名学者奚晓星被美国政府逮捕，罪名是非法输送美国敏感的科技给中国企业和政府。如果罪名成立，他最高有可能被判处80年监禁以及100万美元的罚款。美国之音的记者为此专门采访了奚晓星博士。
今年五月，美国联邦检察官起诉奚晓星时提出的证据是，奚晓星向中国科学家提供了一个复杂的实验室设备的图纸。检方说，这份图纸反映了局部加热装置的设计机密，而奚晓星曾经和一家美国公司签署为设计保守秘密的协议，这种装置用于半导体研究。但是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些独立的专家在逮捕奚晓星几个月以后发现，司法部提供的此案核心物证，也就是这份图纸，与局部的加热器没有关系。在国际超导物理学界极负盛名的天普大学物理系主任、美籍华裔科学家奚晓星，5月21日下午在宾州被捕，涉嫌罪名是非法输送美国敏感的国防科技给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奚晓星紧接着被校方停职。奚晓星现年47岁，居住在宾夕法尼亚费城郊区。他来自中国，规划入籍成为美国公民。他5月21日在宾州一个联邦地区法院出庭，被控4项罪名，缴纳10万美元保释金获释后，等候进一步审理。联邦检察官说，奚晓星2002年利用教授年休机会，到一家研发二硼化镁超导薄膜装置的美国公司工作。二硼化镁可以在高温下导电，而奚晓星帮助研发可以让这项技术投入使用的高品质薄膜。此后，奚晓星加入中国政府的一个科技创新项目。联邦检察官说，2004年，奚晓星获得美国国防部的一笔经费，购买了这项装置。但是检察官说，奚晓星在他的中国籍的博士后的帮助下，通过分享技术，利用这个装置，为在中国的第三方，包括政府机构牟利。奚晓星2009年加入天普大学，之前曾任职宾州州立大学，他从北京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根据网上公开的资料，奚晓星还是上海交大理学院物理系兼职教授，曾在国际刊物上发表300多篇科研论文，并持有3项专利，是美国物理学会的会员。奚晓星教授被控事件前不久，曾在美国留学和工作的天津大学教授张浩5月16日在入境美国时被逮捕。张浩和其他5名中国公民因涉嫌经济间谍罪和窃取商业秘密罪被美国司法部起诉。
美国司法部星期五宣布奚晓星有关非法同中方分享美国本土科技的罪名指控。 星期六，美联社报道说，西小星在一份声明中对美国司法部的决定表示感谢，他同时也对支持过他的那些朋友和同事表示了感谢。他说，整个案子的进行过程对他来说如同一场梦魇，让他无论是精神上、物质上以及职业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香港方面。北京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星期六谈论基本法时表示，行政长官具有超然于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机关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并称香港从来不搞三权分立，三权分立对香港只具有参考价值。在香港有关2017年政改的政论平息不久之后，张晓明的阐述再次引发了强烈反响。接下来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的报道。
中联办主任张晓明9月12日在基本法颁布25周年研讨会上致辞表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具有超然于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机关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处于特区权力运行的核心位置，在中央政府之下，特区三权之上起着连结枢纽作用。而三权分立这种通常建立在主权国家完整权力形态基础上的政治体制，对香港特区顶多只有参考和借鉴价值，而不可能完全适用于香港特区。张晓明还强调，香港不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回归前不是，回归后也不是，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分别设立，相互间存在制约关系，就是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张晓明的阐述很快引发香港泛民主派的强烈反弹。民主党发表声明表示，基本法清楚定明行政长官、立法会及司法机构的权力，并没有任何条文指行政长官可凌驾立法机关及司法机关。张晓明的言论曲解和渐渐基本法，令人以为行政长官可以干涉立法机关及行政机关运作，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民主党的声明还说，张晓明违反了基本法第22条，中央政府各部门不得干预香港根据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的规定，要求立即撤回言论，并遵守基本法的相关规定，以免破坏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据港媒报道，公民党党魁大律师梁家杰议员表示，依据基本法，行政长官作为行政机关的一部分，受到立法权的制衡和司法权监察。张晓明的言论让人打冷颤，破坏港人对基本法的理解。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前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李柱铭大律师表示，张晓明的说法让人惊讶，等同重写基本法。李柱铭强调，三权分立是普通法重要概念之一，香港一直行使普通法，且香港终审法院在多起案件判词中已经讲明香港实行三权分立。李柱铭还表示，基本法同时有多项条文写明如何制衡特首，包括第52条，若立法会拒绝通过财政预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特首解散立法会，重选后立法会仍然拒绝通过，特首必须辞职。第64条则是特别行政区政府必须遵守法律，对立法会负责。明报星期天报道说，香港政体属于三权分立或行政主导，政界一直争论不休，而基本法条文里面没有出现过行政长官、行政主导和三权分立的字眼。不过翻查历年基本法起草文件，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专题小组早在1986年就曾在工作报告中表示，香港应该原则上采用三权分立，但是邓小平87年会见曹伟时表明反对，最终基本法里没有出现三权分立的字眼。 不过《明报》和《苹果日报》都说，时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姬鹏飞1990年向人大说明基本法草案时表明，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既相互制衡又相互配合，为了保证香港的稳定和行政效率，行政长官应有实权，但同时也要受到制约。基本法有关政治体制的规定体现了行政和立法之间相互制衡相互配合的关系。而苹果日报表示，基本法的多条条文都包含三权分立的精神，授权立法、司法机关，制约特首权力，例如第47、52、73条等。在雨伞运动之后，由一群年轻律师成立的法政会司的召集人任建峰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基本法列明了司法独立、特首享有的权利与立法机关的关系等等。张晓明主任应当熟读基本法，他说，
基本法其实很清楚，行政长官其实是在香港的宪制里面是行政机关的一部分，完全没有他是在香港的三权的至上的那一个情况。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当然我不可以去猜测。
张晓明在他演讲结束前称，他明白当中的言论会引起争议，但在宣传基本法时要表明态度，所以觉得不必回避争议。不过针对张晓明此番有争议的阐述，亲政府的政治派采取了低调降温的处理方式。据报道，政府发言人回应说，特首的限制地位、角色和权力，以及和特区及其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关系已在基本法中规定。政务司长林郑月娥周六晚出访澳大利亚前接受传媒访问时称，特首的限制责任在基本法写得很清楚，张晓明的说法并非新观点，也不是说特首不用守法。此外，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表示，基本法定明了特首地位，基本法可以制衡特首的权利和责任。亲政府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为张晓明言论降温说，他只是指出特首具超然优越地位，不是说立法机关或者司法机关一定要服从于行政机关。职业律师任建峰表示，从建制派低调回应张晓明的言论上看，张晓明的看法在香港不会太受欢迎，不过认为也不必太紧张，要静观未来的政治局势的发展。他说，
我觉得大家其实应该静观其变，不应该太过紧张因为我们都见到，其实就算是在建制里面，他们实质上的说法都不是跟张晓明的一样的。
有分析表示，在香港政坛相对平静很长时间后，张晓明对基本法的相关解释再次掀起波澜，对香港社会影响会有多大，是否代表中央高层的看法，目前还无法下结论，需要未来进一步观察。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很多政客在竞选中都把中国的汇率问题利用起来，抨击中国最近使人民币贬值是为了促进出口，从而威胁美国的制造业，进而使美国失业率上升。这种说法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然而，美国乔治城大学的一位教授得出结论说，事实恰恰相反。下面请听尼亚的报道。
新一轮总统选举之际，两党竞选人争相发表中国威胁论以增加人气。共和党提名角逐者之一房地产大亨川普就是这样做的。
When was the last time, as an example,
上一次我们在贸易交易中打败中国是什么时候？他们在降低他们的利率，你知道那代表什么吗？他们进一步降低汇率，使我们受损，在贸易中受损。
They are killing us on trade.
乔治城大学教授杰米里·哈夫特结合自己十几年在中国经商的实地经验，撰写了最近发布的新书《中国未制造：中国经济奇迹的隐含真相》。 他在书中说，抨击中国并不能帮美国本土增加就业率，而过去十几年的数据显示，中国货币贬值往往与美国就业率上升同时发生。
我们随处可见中国制造这样的标签，这也是所谓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摧毁我们这个幻觉的一部分。
在本周的新书发布会上，哈夫特解释说，美国人所说的中国制造实际上是中国组装。
我们从中国进口的很多产品有包含美国生产的配件，比如你穿在衬衫里的棉花，我们空调通风口的钢铁，太阳能板的主要设备等等，这些都在全国各地创造了就业机会，而这些也都算在与中国的贸易数字里。
哈夫特同时提及了中国制造业的安全问题，包括高铁的建设质量、天津爆炸事件、毒奶粉等食品安全担忧，他将这看作美国高级制造业的一个机会。
当中国在面对产品安全的时候，他们的消费者和公司都会纷纷选择美国制造的产品。
而进口中国产品的质量问题，以及美国公司在中国遭遇的专利和造假问题，引起了在座观众的广泛关注。而哈夫特表示，这是中国的社会构架问题，应呼吁美国在质量检测方面做更多工作。《华尔街日报》刊登的一篇书评表示，哈夫特的结论确实令人惊讶，但是在批评政客们以抨击中国来赢得人气的同时，他自己也在做同样的事情。美国之音尼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第九届达沃斯夏季论坛上个周末在中国北部海滨城市大连结束，关于中国经济是否会硬着陆，引发与会者与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会上发表了被中国媒体称为“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的演讲，试图安抚目前出现的中国经济危险论和崩溃论的言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9月9日到11日，在中国大连举行的第九届达沃斯夏季世界经济论坛，是继中国93大阅兵以后，外媒报道中国的又一个高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试图打消国际上对中国经济下滑会把世界经济拉下水的忧虑。
中国绝不主张打货币战，我们讲国际产能合作难免有竞争，但是如果我们合作起来，合作大于竞争，我们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我们之间的竞争。
李克强在讲话中承认，近几年中国经济尽管下行压力较大，但中国没有超发货币，没有搞大规模强刺激，主要依靠改革增强经济活力，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就在李克强发表这番安抚言论之前，中国的经济经过了一个动荡的夏季，经济放缓，股市波动，货币贬值，并导致全球股市大规模下跌。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中国政府做出的应对受到了国际观察人士的批评，他们困惑地看到，中国政府试图通过禁止大规模售股、拘留记者、惩治谣言传播者和安排国有机构买入股票来托市。李克强在讲话中还暗示，发达国家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正在加强全球的金融动荡。李克强说，单靠量化宽松政策难以解决制约增长的结构性障碍，而且可能带来负外部效应。一些中国专家则直截了当地警告美联储不要加息。
忠告美联储呢，不能够急着加息，否则呀，将加剧全球经济的震荡。那么美元加息呢，会导致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减速，这对美国呢也是没什么好处的。
据上海澎湃新闻报道，就在达沃斯论坛举行之际，离岸人民币现历史最大涨幅，从而引发了中国央行为支撑人民币汇率而采取官方干预措施的猜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把目光转到纽约。 来自台湾的民间宣达团与纽约的台湾人社团星期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举行台湾加入联合国造势集会。在第70届联大即将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前来与会前，他们用歌声、口号、演讲表达台湾应该成为联合国一部分的诉求。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张真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星期六中午，台湾加入联合国的造势集会在联合国总部对面的哈马绍广场举行。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蔡明宪说，从台湾专程前来的25人宣讲团，由牧师、学生代表、人权律师、教授、前立法委员和原住民代表组成。此行共有3个诉求。
我们希望代表人民，很多80%以上台湾人民希望台湾尽快的加入联合国，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独立的国家。第二个呢，我们希望，这个有更多的，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政府跟人民呢，希望支持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第三个，我们也支持中国的民主化、人权化。
开始于90年代初的台湾重返联合国活动，在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期间，一直是台湾政府的外交政策。2008年，国民党籍总统马英九上台后提出外交休兵，政府停止推动。但纽约的台湾加入联合国行动委员会召集人赖鸿典医生说，23年来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过。
这个要进入联合国并不是那么简单，而且是相当复杂的那个国际现实，是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关系了，还有很多那个国际现实要必须考虑的，这一点我们也是很了解。不过呢，我们推动这个运动，也其实也有主要也是要那个表现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部分宣达团成员身穿台湾原住民服装，大家在吉他伴奏下唱各种台湾歌曲，与会者拉起横幅，人人挥舞蓝色小旗，要求联合国接纳台湾。在多位上台发言的演讲者中，有一位是海地籍的医生，他呼吁台湾邦交国之一的海地政府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
我希望海地邀请台湾到联合国，给他一个席位。
宣达团里的两位台湾太阳花学影代表获联合国先生和小姐的称号。1995年出生的李明珍说，中生代台湾人太缺乏台湾意识，而作为太阳花学运的一代已经不一样了。
台湾的年轻一代非常清楚，过分依赖中国要付出多大代价。
1989年出生的普奇是台独青年学运团体的负责人，他说，台湾真的要加入联合国，只有一条路可走。
我们希望它不仅仅是事实上的独立，而是法理上的独立，是脱离中华民国，然后当然也不会再受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控制。对，那希望它是一个可以成为真正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进入联合国。
第70届联合国大会将于9月15日开幕，这些民间团体将在9月25号联大会议期间在同一场地举行静坐示威活动。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接下来继续关注台湾。台湾模拟共军攻台的汉光演习才结束，解放军接着就在台湾海峡展开实弹演习，引发双方是否有意较劲、彼此呼呛的猜测。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布莱尔说，台海若发生军事冲突，只会带来伤亡，他对改变台湾前途不会具有决定性，两岸还是应该在非军事手段方面寻求更多进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玉刚的报道。
台湾军方9月7号到11号举行汉光31号演习，操演科目包括实弹射击、 模拟共军攻台作战行动、两栖登陆和海空攻防演练。在为期五天四夜的演习结束时，中国海事局也宣布11号到13号在福建外海举行实弹演习。由于演习地点距离台湾外岛金门不远，引起一些人对共军演习是否与台湾总统选举有关的联想。曾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布莱尔上将9月10号在华盛顿一个研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海两军都可以演练他们的军事技能，不过希望他们能够从演习的结果中发现外交协商还是要比军事胁迫来得好。
台湾能够演练如何保卫他们的领土是好的，中国能够演练他们的军事技能也是好的，但是我希望当双方检视他们的演练成果后，能够发现在那个地区外交手段还是要比军事威胁来得好。
卸任美军太平洋司令职务后，曾经数次到台湾观察汉光演习并其推演的布莱尔说，以他当时涉及此类军事活动的个人经验而言，一旦台海发生军事冲突，对美国和台湾都会带来损害，一旦美军涉入也会有人员伤亡，台湾前途不会因此而改变。
如果当时台湾海峡发生冲突，对美国对台湾都会造成损害，如果美国涉入也会有人员伤亡，但这对改变台湾前途不会有决定性的影响。我想现在仍然是如此，台海双方可以有谨慎的军事准备，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寻求非军事手段的进展。
中国福建海事局10号在网上发出航行警告说，9月11号到13号下午3点到5点在福建石狮市将军山海域实施实弹射击，射击高度8000米，禁止船只进入标出的4个经纬度点连线范围。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说，共军这次是在金门东北方35公里的石狮市将军山靶场进行实弹测考，国军对相关动态都有掌握，台湾人民无需担心。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0号对于中国实弹演习引起台湾各界关注的问题表示，福建省军区部队将在近岸海域举行一次例行性实弹射击训练，这个训练是根据年度计划安排的。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时代力量党9月13号正式建党，这个新生政党承诺要做一个透明、开放、参与和行动的政党，为台湾的新生开创出路，为时代的难题找到答案，并且力争在立法院的选举中夺得席位。下面是杨明的报道。
那当然，我们要非常感谢啊，所有参与这一次时代力量在创党阶段共同奋斗、共同支持我们的朋友，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边正式的跟台湾社会宣布时代力量正式建党。
这是时代力量第一届党主席黄国昌在第一次主席团会议后的记者会上做出的宣布。9月8号至11号，时代力量党通过网络进行了第一届党主席团的选举，在9名候选人当中推选黄国昌等7人为主席团成员。这次选举实际参与投票的人数为427人，占投票率的55.5%。黄国昌拥有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经担任台湾中研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为了竞选2016年新北市第12选区立法委员，黄国昌特别辞去了终身研究员的职位。黄国昌曾积极参与反服贸的太阳花运动。黄国昌说，在台湾经历了数十年的威权暴政以及30年的逐渐民主化后，目前面临一个转折点。他说，马英九政府错误的政策不断侵蚀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台湾得之不易的民主成果也一直没有摆脱 中共威权威胁的阴影。他说，带领台湾突破困境，寻求新生的时代，是时代力量党未来的努力目标。
我们承诺要完全做一个透明的政党，要坚持做一个开放的政党，要彻底做一个参与的政党，要持续做一个行动的政党。哪里有不公不义，哪里就有时代力量的身影。时代力量将永远站在改革的最前线。
时代力量党实行集体领导的组织架构，由党员通过网络直选出的由七人组成的主席团，再加上四名政策委员会委员和四名工作委员会委员，共15人组成。时代力量第一届党主席团成员林峰正说，这种组织架构能够去除掉过去传统政党威权式的做法。时代力量党在2016年的大选中将推出大约10名候选人参加不分区和区域立法委员的选举，力争赢得更多的中间和浅蓝选民的支持。尽管该党刚刚成立，党员人数、资金数量和政治影响力都还相当的薄弱，但是如果台湾政坛这一新兴政党能够在立委选举中拿下几席，那么它将成为立法院中不容小觑的势力。不过在创党的第一天，主席团成员之一作家冯光远因故缺席，不免让外界对该党未来的发展前景添了几分疑问。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正当好莱坞的诸多大片在中国国内电影市场频频告捷之际，中国电影《狼图腾》登上了好莱坞中国戏院的大银幕，创下了这个好莱坞地标88年来的新纪录。该片并在全美各地100多家影院同时上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中国和法国合拍片《狼图腾》9月11日开始在好莱坞的地标 TCL 中国戏院的 IMAX 银幕上演。据中国戏院发布的消息说，这是中国戏院从1927年开幕以来88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商业放映普通话的长片。中国戏院的 IMAX 银幕据称是全世界最大的 IMAX 戏院，《狼图腾》也将是第一部在美国市场上映的普通话 IMAX 电影。《狼图腾》是中法合拍，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执导的剧情片，改编自姜荣的同名小说，叙述温哥期间在内蒙草原上通过一名知青的事业铺叙人与自然之间激烈的冲突。本片是今年中国内地贺岁片之一，缔造了1亿1000万美元的票房成绩，其中在 IMAX 戏院的收入达500万美元。狼图腾预期将代表中国角逐明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IMAX 公司的资深执行副总裁福斯特表示，狼图腾今年早些时候在中国的 IMAX 戏院非常成功， IMAX 公司很乐于和导演让雅克·阿诺以及索尼影片娱乐公司合作，把《狼图腾》推广到更多的北美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影迷面前。《狼图腾》通过数码重新录制为 IMAX 三维格式的版本，从上周五开始在美国市场125个银幕上演一周，其中有100个是 IMAX 戏院，今年晚些时候预定在拉美的一些 IMAX 戏院上演。中国的电影票房近年迅速上升，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暴涨将近 50%。 好莱坞的《速度与激情7》《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和《侏罗纪世界》等大片名列前茅，《速度与激情7》的内地票房甚至压倒北美的票房收入。有的好莱坞观察家认为，中国电影票房市场或许在五年内超越北美市场。狼图腾在好莱坞的中国戏院上演，标志了新一波中国电影进入北美市场的尝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室外空气污染造成每年全世界370万人死亡。控制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知道它从何而来。 但是这些信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将推出一个低成本的工具，以帮助这些城市的官员检测空气质量。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从肯尼亚内罗毕发来了报道。
但是，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希望能够通过这个盒子来改变它。
我们今天推出是一种能非常准确并非常便宜的测量技术。
这些小盒子所测量的全部主要空气污染物的大小，比典型的监测器所测颗粒的1%还要小。麦克格雷德说，城市可以用他们能够支付的价格，建立起有效的监测器网络。
而他们能够将污染物分类，找出污染源，并针对他们采取措施。
因此，政策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个城市的最大问题，不论是焚烧垃圾、工业污染，还是肮脏车辆的尾气排放。世界上发展迅速的城市能够获取他们用来控制污染的信息，这些污染每年造成数以百万计的死亡和更多危害。
新一轮总统选举之际，两党竞选人争相发表中国威胁论以增加人气。共和党提名角逐者之一，房地产大亨川普就是这样做的。
上一次我们在贸易交易中打败中国是什么时候？他们在降低他们的利率，你知道那代表什么吗？他们进一步降低汇率，使我们受损，在贸易中受损。
They are killing us on trade.
乔治城大学教授杰米里·哈夫特结合自己十几年在中国经商的实地经验，撰写了最近发布的新书《中国未制造：中国经济奇迹的隐含真相》。他在书中说，抨击中国并不能帮美国本土增加就业率，而过去十几年的数据显示，中国货币贬值往往与美国就业率上升同时发生。
我们随处可见中国制造这样的标签，这也是所谓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摧毁我们这个幻觉的一部分。
在本周的新书发布会上，哈夫特解释说，美国人所说的中国制造实际上是中国组装。
我们从中国进口的很多产品有包含美国生产的配件，比如你穿在衬衫里的棉花，我们空调通风口的钢铁，太阳能板的主要设备等等，这些都在全国各地创造了就业机会，而这些也都算在与中国的贸易数字里。
哈夫特同时提及了中国制造业的安全问题，包括高铁的建设质量、天津爆炸事件、毒奶粉等食品安全担忧，他将这看作美国高级制造业的一个机会。
当中国在面对产品安全的时候，他们的消费者和公司都会纷纷选择美国制造的产品。
而进口中国产品的质量问题，以及美国公司在中国遭遇的专利和造假问题，引起了在座观众的广泛关注。而哈夫特表示，这是中国的社会构架问题，应呼吁美国在质量检测方面做更多工作。《华尔街日报》刊登的一篇书评表示，哈夫特的结论确实令人惊讶。但是在批评政客们以抨击中国来赢得人气的同时，他自己也在做同样的事情。美国之音尼亚华盛顿报道。
最近印度官员表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对印度的珠宝产业造成了不利影响。接下来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根据宝石首饰出口促进委员会的数据显示，自中国遭受金融危机以来，从印度西部城市苏拉特出口到中国的宝石数量下跌了。据估计，全世界80%的宝石都在这个城市进行抛光。
由于中国发生的危机，珠宝产业受到了不利影响。印度市场里来自中国的宝石抛光需求因此也受到影响。
中国消费者减少购买奢侈品，很多珠宝商成批的珠宝存货都没能够卖出。自六月以来，已经有5000多苏拉特的抛光工人失业，可能接下来这个数字还将扩大。行业人士认为，现在的情况下，美国可能从珠宝生意中获益。
珠宝产业里用美元进口、用卢比卖出的人将面临问题，蒙受损失。
这个城市里大型珠宝公司中近一半都已关门大吉。该产业在印度雇佣了上百万劳动力，其中三分之二都在苏拉特，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接下来请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的新闻节目。我是叶冰，谢谢收听，我们等一会儿再见。